姚三老来到沈万三的面前说，总办老爷，您要看什么呢？啊，朱斯客商的红货呀。您甭着急，我拿来了，您看看吧。说着把乌梅往桌上一放，沈万三一看就愣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开玩笑，这不是乌梅吗？姚三老说，是啊，就是乌梅啊。哎，我要看的是朱斯客商的红货，你拿乌梅干什么？总办大人，这就是朱斯客商的红货呀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朱元璋一瞧再也瞒不住了，赶紧站起来说，总班大人息怒，我贩卖的就是乌梅，根本也没有红货，因为我手下人粗鲁无知，他给我报了红货了，我就没法更改了，现在事情既已明白，您呐也不要着急，过错都在我身上，您喜欢什么，我离襄阳之前一定给您送去，聊表我的谢意。沈万三一听这话呀，当时浑身冰凉啊，又气又后悔呀，心想，就凭他卖乌梅的小小商人，也配我带酒席给他接风？他把那乌梅都给我，也不够我的酒席钱呢。我这一辈子做什么买卖没赔过，看事儿没看差过，这回怎么就差眼了呢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他怒目横眉的站起来，他觉得被人耍笑了，受不了啊，他伸手要抓朱元璋。你说多巧，何二愣啊吃饱了，站在门口正瞧着，一看沈万三的脸变来变去要抓朱元璋，他可急了，一伸手在条案上端起碗丸子汤，嘿嘿嘿，乌梅啊红货啊，我看都一样，你来碗丸子汤吧。呜，朝着沈万三的脸上就扣。朱元璋手疾眼快，用胳膊一弹，嘿，休要放肆，磕飞了那碗丸子汤，可这碗汤没烫着沈万三，全扣到姚三老身上。哎呀，烫死我了，你们这帮骗子竟然拿乌梅当红货骗我家老爷，还敢动手打人，来呀。干嘛要打架？沈万三一看不好，为什么？他瞧见朱元璋带来这十个人，哎呦，肩宽背后五大三粗的小伙子，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要是打起来这十个大个不好惹呀，再加上梅世祖、马从容这两个老家伙，我准吃亏呀。眼珠一转，有了，反正朱四爷跑不了，我先把他稳住，待会儿我再叫我手下的教师爷教训教训他。想着这一阵冷笑，我沈万三虽然爱交朋友，也不交谎言之辈，你们连一句实话都不肯说，那还有什么交头呢？老三呐，咱们走。说着站起来就走。朱元璋一想得罪了他，闹起来误了大事，不如啊缓和缓和，连忙赔礼道歉，沈大人，这完全是误会，你还要多多海涵。两位老掌柜的也解释，哎呀，这不怪朱四，都是他外甥食言，您原谅，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这事儿都挤到这了。沈万三转身走了。何二愣他们十个大个哈哈大笑，嘿，我看他是哑巴吃黄连，有口说不出，本来他是想找便宜，这回倒好，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嘿嘿，两头不上算，这种人该治治他，我要不说红货，咱们能吃上他的这顿席吗？哎，还是报红货好啊。朱元璋气得一跺脚，你拉倒吧，你光顾吃了还不知道这货惹多大呢，你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吗？不完他能怎么样？咱们怕他啊？也不是咱们上他家抢饭去了，是他愿意送上门的，你懂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呀？他不只是襄阳察合总办，还是襄阳王的一儿干殿下，他有权有势，今天这亏吃的这么大，他能完吗？这不能怪人家， 你报假货，人家请咱们，咱们还不说真话，你还用丸子汤扣人家，你像话吗？
那怎么办呢？
两位老东家说，你们别埋怨了，赶紧准备准备吧，你们收拾收拾。这边撤掉残席，洗洗脸，准备换换衣服歇一会儿，哪知道马六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。老东家可了不得了，姚三老带着300多名打手，他们堵着咱们店房门，叫你们二位把朱四客商送出去，要不然要打进美马招商客店，一个也不留。两个老东家听这话，直气得须眉倒竖，二目圆睁。
我看过去。
朱元璋说，不用，老人家，真没想到我刚到襄阳就给你们惹下了这么大的祸，要私打官告我不怕他，只怕连累你们二位举家老少。既然是他们来300多名打手堵着店门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只有前去对付一阵，为了保护你二位的家小，请你们二位不要出面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不过我这10个外甥都是粗鲁无知之人，无论如何你二位费心照看他们一下。二愣一听就炸了，
舅舅我也去，何出死也跟他们拼。
范永年说，对，还是打吧。
曹武、高师等人说要打就往外冲啊。朱元璋把脸一沉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，我走之后你们如果不听老店东的话，我可不饶你们。他们一看朱元璋真急了，个个低头再也不敢吭声。朱元璋刚往外走，梅世祖把他拦住了。朱四客商，慢着，你既是刘伯温先生引来的朋友，就不是外人，你住在我们美马招商客店，我们不能让你吃亏。虽然沈万三有才有势，可是我梅世祖也不是无能之辈，慢说他来了300名打手，就是3000名官军又如何？你甭管了，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出去跟他辩理。慢，二位老英雄多谢了，你们有家有口的，千万别受连累，还是我出去。二位掌柜的，你们不用动手，你们只要看住我这10个外甥就行了，看我怎么对付他们。说着飞身闯出店房。两个老掌柜的暗暗佩服朱元璋的胆量，是个敢作敢为的豪杰，想要助他一臂之力。两个人收拾紧身利落跟着出来，何二愣、范永年也跟着往外走。俩老头赶紧拦住，你们干什么去？你舅舅方才交代的清楚，不许你们动。何二愣一听就傻眼了，心说还不许我们出去，我要说帮助舅舅去打架，他俩准不让。可是何二愣傻人有个傻心眼儿，他反问梅世祖，
那你们干什么去啊？
我们给朱四客商官敌廖镇。
对啊，我们也出去看看，给舅舅站脚助威，我们也不能叫舅舅吃亏啊。
也好，那咱们一同前往，如果你舅舅能打胜更好，如果胜不了，咱们就一拥而上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不过你们可不许胡来，听见没有？
听见了。
就这样，老英雄这才带他们来到了外边。到街上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好几百名打手已经退到了大街上，把朱元璋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斗，水泄不通。这几百名打手啊，都在20往上30往下，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，个个是横长鼻子竖长眼，7个不服8个不忿，直冒凶气呀！每人浑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打着裹腿，足蹬大尾巴撒鞋，手里是一条桑木棍。为首有一个人，在35、6岁，个子不高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特别壮。这个家伙在后脖梗子生个大肉瘤子，一看像俩脑袋，人送外号叫双头蛇。这个家伙姓范，叫范萧仁呢。 叫白了叫双头蛇犯小人，他堵着门口的骂。姚三老和沈万三两个人骑着马在后边督阵，两旁边民房站了不少看热闹老百姓，朱元璋被围在当中。姚三老看得清清楚楚，冲着里边喊：哎，小人呐，他就是朱四，快把他抓住。
哦，闹了半天你就是朱四啊，怎么要跑吗？跑不成了，老老实实服绑比什么都强。
朱元璋冷冷地问道：我为什么要服绑？
嘿嘿，你还装啥呀？你讲乌梅假报红货欺负我们家大人还不知罪吗？我们总办老爷可气坏了，快点服绑，跟我请罪去。
朱元璋一阵冷笑：你呀，休要猖狂，乌梅假报红货也不是出自我口，是别人那么说，我只是无奈和顺口答应，即便是报错了也用不着来这么多人行凶啊，你们可以罚款加税，何必动武呢？这几句话问的范萧人无言可答。
朱元璋懂得法呀，是啊，我把假货报成真货，你可以罚款加税，你不能打架呀。
可是姓范的这主呢，这双头蛇呢是吃谁像谁，姓朱的你少说废话，这是我们总办大人命令，你就得跟我们走。
我要不去呢？不去把你乱棍打死。哈哈，我看不一定谁打得了谁呢。
嗯，
姓朱的你还真牛气啊，哪里走，是你砍棍。说着把棍子抡圆了，呜，砸了下来。朱元璋蹭一闪身跳出圈外。等等，朱元璋想，看来今天是非打不可呀，已经惹了事儿就别怕事儿，如果不打就叫他们欺负住了，我在襄阳也站不住脚，打出事来了我挺着。想着他把长大衣服一脱，卷了卷，一随手扔到伙计手里，紧紧大带蹬了蹬靴子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，钉子步一站：狗屎奴才，不怕死的你就过来。双头蛇一看：呀呵，我是朱三啊，你是做买卖的商人还想打架吗？二次举棍，呜，砸起来。朱元璋一瞧，棍奔顶梁，一闪身棍走空了，蹭往前跨进一步，用手掌一切他拿棍的手腕子，嘿，烫，这小子胳膊像抽了筋一样，手一麻，当啷一声棍就掉地下了。哎呀，不好，扭头要跑，朱元璋哪里容他，往前探身，伸左手，砰的一声抓住背后狮子畔往回一带，这小子当时脚下没根了。随后朱元璋用右手一拖他的臀部，喊声起，刷了一下子把他举到半悬空了。这小子害怕了，他仰面朝天，两条腿乱蹬的，一个劲儿的喊呐：徒儿们快给我打呀。二愣一看可乐了：哎，舅舅啊，都说耍人的耍人的，我可没见着过，这回可看见了，你才真正是耍人的了。这沈万三在马上也看见了，心里这个骂呀：双头蛇，双头蛇，志达你一进府就跟我吹，说你南山打过九只虎，北山揍死六只狼，我满以为你是多大英雄，闹了半天你是个大饭桶，连个卖乌梅的买卖人都打不了，我的饭都让你白吃了。他在马上急得了不得，问姚三老怎么办。姚三老说：好办，小子们给我一齐上，谁拿住姓朱的，沈爷有赏，后退不容。这时打手们一听，呼的上去了，各摆大棍直奔朱元璋。朱元璋啊，左躲右闪，找机会汤就给他们一脚，那边帮就给一拳，也打躺下好几个。一边打，朱元璋看着，远远瞧见沈万三和姚三老，姚三老在那指手画脚的，在那出主意，沈万三在那个左牙花子，不知道合计什么呢。常言说得好，捉鱼先捉头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个仗不应该打，已经打上了，毛病出在沈万三身上。
我打也得罪他，不如得罪到底，我把他抓住，看他怎么地。想到这，他举着范萧人几步蹭蹭蹭就来到沈万三近前，一扬手，嗖，他把范萧人给扔了。沈万三在马上正发愣呢，猛然见黑乎乎的一物砸来，吓得赶紧闪身躲得稍微晚一点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正撞在自己身上，在马上坐不住了，扑通来个倒栽葱，后脑勺摔了个大紫包，左胳膊也给砸得掉环了。范萧人倒沾了沈万三的光，因为脑袋砸在沈万三的肩窝上，把沈万三砸倒了，他没摔着。要是没有沈万三垫着，范萧人非摔死不可。这小子赶紧爬起来，上前扶起沈万三。沈万三气得火冒三丈啊，上去当就给这小子一脚。好小子，你没能耐打朱四，可有能耐撞我，差点没叫你把我砸死。
是是是，老爷老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这小子成了风侠的老鼠，两头受气还不敢吭声。这是姚三老赶紧过来安慰沈万三。
宋班老爷怎么样？
哎呀，不怎么样啊，连砸带摔差点没了命啊。
你都是你出这主意，这可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我说双刀蛇，去把朱四抓住，抓着给老爷报仇。
是。
范萧人答应一声又冲过去了。众家将摆出二龙出水的架势，左右一围，将朱元璋再次的围在当中，棍棒并举。朱元璋不慌不忙，拉开了架势，一招一式，左躲右闪，见机会进招。朱元璋虽然本事不小，可是不敢往死里打呀。为什么？别谈人命官司，教训教训他们可以，我能保住命就行了。如果打死人了，他这人命官司我这襄阳城就待不了了。所以在下手打人的时候格外注意，别伤重了。可也别叫人家打了，人家拿着武器呢，凶器呢。那朱元璋身如蛇形，眼似电，拳如流星，腿似钻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跟着300人呢转来转去，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多多少少带点伤，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乐坏了，越聚越多，塞满了街道，堵住了小巷，房上地上树上到处是人呢。一边看还喊好呢，好，卖乌梅的小伙子太棒了，他给我们出气了，这回是大快人心。老百姓恨这帮打手，沈万三是做买卖的，表面还过得去，可是手下的打手可无恶不作，他们整天在街上横着膀子晃啊，专门抢吃抢喝，也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乡亲们恨这伙地头蛇，也是啊，在码头上干什么都不容易，有一波弹压地面的，可这波人要管不好就成了祸害。朱元璋把这波人打了，大家能不高兴？正在这滚成团的时候，就听南大街有铜锣开道的声音，晃晃晃晃晃晃晃，哎，行人闪开喽，元帅到！紧接着巴啦啦跑来几匹马，马上差官个个精神百倍，头戴大尾巴扎金，身穿青色马褂，肋下挎腰刀，两扇征裙，大红中衣，都是高腰靴子，手里拿着马鞭，在前边开道，后边有一匹伯龙驹，马鞍上端坐御园老将，看年纪五旬开外，身高8尺，面似银盆，剑眉虎目，方面大耳，鼻直口阔，五柳长须，胸前飘洒，头戴亮银帅子盔，簪缨冠顶，迎门二龙斗宝，亮银墨额，包耳护相，身穿银叶甲，素白绒绳，双搭十字幡，护心镜，大似冰盘，亮如秋水，脑后有4杆护背旗，走金边，恰银线，上鞍 人活的顶绣着四个大字威震惊乡，半披半挂素罗袍，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，肋霞佩戴二刃双锋纯钢剑，花纱鱼皮鞘，银饰件银锁链，银卡子崩簧，银臀口双锤灯笼穗，下边是银灰色的中衣，足蹬虎头战靴，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杆亮银枪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左有中军怀抱令旗，右有旗牌手持令箭，后边是48名长枪手，个个威风抖擞。当中这位老将是谁呀？正是赫赫有名荆襄九郡总帅，姓张名玉，字定国。这就是前文呢我说过那个张玉张定国。张元帅怎么到这儿来呢？他是从教军场练兵刚刚回来，路过此地，人马正往前走着呢，猛然前队停住，后队不能过去，他急忙带住思江。中军，前边为什么不走了？中军长身躯看了看，催马到前边瞧明白了，这才回来启禀元帅，前边出事了，有人在街上斗殴，看热闹人群稠密，所以才挡住了去路。张玉闻听皱了皱眉，哦，原来是打群架的。中军，你快去让他们闪开，咱们好过去。